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中国教会史的第十一啊。我们今天已经讲到抗战，还有内战啊。所谓的抗战是对日抗战，在1937年啊，卢沟桥事变之后就开始啊抗战。抗战打了几年？
八年
啊，1937一直到1945啊。那抗战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结果是什么？国共内战啊，在中国是大乱啊，在世界各地都在战争恢复啊，日本、德国当中，他们都已经在战争当中恢复过来，但是中国呢，却有很大的战争啊。人家在算国共内战所死的人，比抗战时候所死的还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那我在这个期间，中国教会怎么样？中国教会是成长呢，还是有没有受逼迫？还是受逼迫，还是已经起来了啊？上一次我们讲到是飞机运动，记不记得啊？飞机运动是在1922年到1928年啊。那对于基督教的反对，不只是义和团式的啊，中国的这个民间这个传统文化或者信仰习俗啊，对基督教的逼迫啊，而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是在抗战的时候，基督教有没有在受逼迫？其实严格来讲是哈，在中国是没有受逼迫，在日本沦陷区啊，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可能还受到逼迫啊，因为教会被迫关闭啊。可是在中国整个内地，因为我们敌人应该是谁了？敌人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人嘛，那我们彼此之间要不要打来打去？连国民党跟共产党都合作了，你这个佛教跟基督教不同的宗教无神论跟什么，这个就比较是不重要了啊。所以你看是全民合作啊，全民统一一起来对日抗战，所以其实基督教也是在参与啊，在对日抗战当中也是担任一些角色啊，特别是教会就起来能够在救济哈，在帮助那个伤患啦，或者是在做地方建设等等啊，我们也看到教会在做一些工作啊。那中国人开始对这个教会的观感有一些改变啊，开始觉得是基督教，他们并不是洋教啊，他们并不是说这个帝国主义来逼迫我们。你看日本现在打我们，教会它的角色是怎么样？一起啊，一起我们来对日抗战啊。所以你会把这个基督徒也当作是我们自己人啊。过去好像是讲到二毛子啊，好像是非我族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改变了。而且那个教会也在抗战期间啊，也在拼命传福音啊。在抗战那个时代是局势很动荡不安的情况，福音其实好不好传？人心很空虚嘛啊，人心碰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宗教的哈，这个教会的力量哈，心灵的力量是很重要。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啊，虽然经过很多的战乱，可是基督教的人数啊就增长了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人数来讲，1937年啊，当时大概有56万啊，到1949年，经过这个战争、抗战跟国共内战的这个期间啊，人数增加到了83万人啊。那这个是有一方的统计哈、啊，那也有的统计说是93万，或者说100万，甚至100多万啊。但不管怎么样，所以人数我们看是已经很多了哈、啊。那这个83万是比较正确的估计哈、啊。那有些比较多的估计，可能会把基督教青年会哈、啊，会把一些这个外围的这个宗教组织哈、啊，当作他们是基督徒啊。但是如果讲到是去做礼拜的哈、啊，我们看到属于教会的，大概有83万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外在的苦难并没有使教会停止发展啊，虽然在抗战的期间啊，战争的期间很多外来的援助中断了，过去中国教会都是靠着差会的支持啊，那差会这个金钱不来了，或者宣教师被关了啊，或者离开的话，那当时人家以为说这个教会一定撑不住了啊，可是发现啊，信徒不但没有减少啊，反而还是在增加啊。所以你看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福音已经在中国扎根了，从那时候开始可以承受任何的苦难跟逼迫啊、哦。后来我们看历史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啊，1949年、50年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这个基督教所遭受的逼迫是空前的啊， 可是借着这次的逼迫，这个教会还是并没有被灭绝哈，还是从这当中又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这段的历史哈，1937年到1949年这段期间它是怎么样发展哈。我们先看看这个抗战期间，从1937年开始啊。那1937年日本侵华啊，它刚开始所占领的是沿海的省份啊。那当时的教会啊，还有信徒还有传道人多半也是在沿海境内啊，在内地还是比较少的啊。我们所知道的内地会哈、啊、进到中国，但是它的影响力哈、啊，它所发展的还是有受到很多的限制。内地是很大片一片地方哈、啊，那可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在沿海一带，啊，所以这个沿海哈、啊、一带，当日本侵华的时候，就把沿海几个省份哈、啊、都给占据了，所以政府他就西迁，迁到内陆去啊，迁到武汉，后来迁到重庆，啊，所以这个战火哈、啊。从这个沿海一直进到内陆，进到大后方，所以很多人迁徙啊，在迁徙的人当中，很多基督徒也有很多传道人。那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些老百姓也到内陆去了啊，特别是学生特别多啊。学生，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人哈、啊，你们这一代老一代的人可能会经历到啊，很多抗战是往后方去的。我的岳父也是这样的，他原来是在苏州啊，他到了抗战之后他就啊。到内陆去了，到重庆，后来到了昆明啊。那他们走的路线啊，很多很多路线，有的路线是沿着长江走啊。但如果你来不及沿着长江走的话，你只好到香港啊，从香港呢转到河内，转到越南啊，再从云南这样进去的。所以，总之很多人啊，他就是往这个内陆的方向去啊。那在这个期间有很多学生啊，他们也信主了啊，学生啊，啊，甚至有学生他们知识分子啊献身传道，积极参加救济和这个乡村的服务的工作啊。所以过去知识分子好像是在抵挡基督教，像飞机运动啊，我们看飞机运动抵挡基督教，大部分知识分子啊，北大还有上海的一些学生啊，那可是再来到抗战的期间啊，人们对于这个教会啊，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向学生们传福音，就好像我们现在哈、啊，你到美国念书哈、啊，你看福音也是一样，从校园开始哈、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信主，他们甚至成立了在校园的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哈、啊。所以像现在我们讲的校园团契啊，也是受了在当时这个抗战时期哈、啊，有很多学生信主哈、啊，在学校他们成立的这个组织也有关系哈、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抗战初期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战局的发展，就是华东、华北、华南啊，然后各城市还有附近的地区都是被日本占领啊。那在沦陷区，教会的很多产业当然就被日军侵占了啊。那有一些抗日立场很鲜明的教会领袖还有基督徒都被杀害啊，都被那些汉奸啦、特务等等啊。那至于说英美各国的宣教士哈、啊，那日本人出于外交的考量哈、啊，他们并没有明目张胆的迫害，但是不许他们到农村布道，他们只准他们在城市里活动哈、啊。那甚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时候哈、啊，看到这个中国军民哈、啊、有30万人被杀哈、啊，可是有一些传教士他们留在南京，他们并没有离开哈、啊。像当时的金陵大学啊医学院的这个有一个。外科医生哈、啊，当时只有他这个人留下来啊，那很多伤患啊，他就帮助他们去医治啊，还有那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啊，他的甚至把校园开放啊，让那些那个妇女啊，中国的妇女就进去了啊，在当时如果在南京这个沦陷的时候，很多妇女被强奸哈、啊，所以他就保护了大概2000-3000个哈、啊、妇女进到这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他们算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所以日本人啊比较没有去动他们啊，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可是，在1941年12月啊，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啊，所以日本就跟美国宣战。既然跟美国宣战，这些宣教士呢，怎么样？
被毒害。
宣教士就是敌人了哈、啊。所以当他一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沦陷区里面的啊，英美差会所属的教会都被查封啊，或者是交由日本的军方派日本的牧师去领导啊， 都是宣扬军国主义的。那在沦陷区里面的英美传教士大概有1200个人，这个人这些人最后都是被送到集中营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这些传教士也一起受苦哈。所以在抗战期间哈，在当时基督教的宣教士哈，外来的宣教士大概1/3啊，他们被迫离开哈，然后1/3大概在沦陷区里面哈，他们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里面有一些很有名的哈，比如像司徒雷登啊，你知道司徒雷登，他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啊，最后一任啊，从中国大陆来都知道司徒雷登这么一号人物啊。毛泽东写了一个别了司徒雷登啊，你们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念这个文章啊？其实意思就是别了这个美国帝国主义啊。你们觉得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那是文化侵略啊，对不对？啊，我们看怎么样定义哈、啊、帝国主义啊。其实美国有没有侵占我们中国的领土？啊，讲帝国主义哈、啊，你要侵占领土或者做一些侵略的动作。那我们看到这些传教士们哈、啊，特别是基督教，在有些人认为说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啊，但是我们看在抗战的时候，其实他是站在中国人这一边哈、啊，跟老百姓在一起。老百姓受苦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受苦哈、啊。中国人受苦，基督徒受苦，连这些传教士们哈、啊，有1200个人左右哈、啊，被关到集中营里面。这个司徒雷登他原来是美国长老会的一个传教士，他是生长在杭州，啊，生长在杭州。他爸爸也是一个传教士，后来他11岁的时候回到美国，在那边接受教育，然后哎，学得不错哈。当时美国这个校园里面流行一个发生一个大复兴运动，所以有很多的美国的大学生，他们就到志愿到海外去宣教。在当时啊，在一个短短时间有8000个大学生志愿到海外哈，所以记得这个国家最强的时候，就是有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啊。那基督教最兴旺的时候，也是他们派宣教士最多的时候啊。所以美国有一阵子啊，有派了这么多个宣教士，那其中1/3都到了中国来哈、啊。那司徒雷登他当时在学校，他其实他的心愿啊，并不是做传教工作，他想要做教育啊，想要办教育啊，所以跟他的这个志愿不大一样。可是呢，因为他表现得很好，他在学校被推为学校的领袖啊，在教会里面也是担任领袖。那当时这个复兴来的话，他那个学校组织是推动大学生，你们要献身到海外去，奉献自己。他本来没有想要去奉献啊，因为他也看到他父亲在杭州传福音呢、啊，哎呀，做的实在很辛苦啊，果效又差啊，庸庸碌碌这么一生啊。那他的志愿是想要成为一个教育家，所以他并不想做宣教师啊。可是问题是他担任这个职位，他是学生会的主席，你在推动人家说哎，你们去做宣教师，他自己不做，不以身作则怎么行？所以他很挣扎啊，挣扎最后呢他降服了哈、啊、所以他就去了啊，去做宣教师。所以他到了这个中国之后，在杭州他办得不错，因为他能力很强啊，马上这个工作做得很不错啊，传福音都很好。那可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才能，特别在教育方面，所以后来他就担任在杭州有一个大学叫浙江大学哈、啊，那之前是叫资江大学，啊，资江大学是基督教所办的大学哈、啊，他就在那边筹备这个学校，所以因为他是学教育的哈、啊，他志向在教育，所以他就这个在筹备这个资江大学过程当中，他出了很多的力量哈、啊，后来这个。差会又把他派到金陵神学院里面去任教啊，所以他又到南京去了。所以他在这个期间认识了很多这个中国人啊，中国的人士。那后来他的教育的才能发展出来，那后来在北京啊，要成立一个叫燕京大学啊，燕京大学很有名啊，在当时在抗战之前啊前后，这个燕京大学在当时的中国是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因为它的水准是很高的。可是刚开始啊，燕京大学成立的时候，学生人数很少，然后这个设备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但司徒雷登去了之后呢，他就大力为着这个燕京大学的筹备哈、啊，他花了很多的功夫。他回到美国有10次，去干嘛呢？去募款啊。然后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跟美国那些企业家。
是不是现在燕京大学？
对。
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哈，燕京大学后来是 在解放之后，在1952年的时候就被瓜分，被瓜分这一部分划分到北京大学，这边划到哪里啊？所以已经没，现在已经没有燕京大学，可是在当时就是司徒雷登他所创办的啊，他后来买了一大块地啊，本来燕京大学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工厂区，那后来他觉得说这个学校这样子不行啊，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功夫回到美国去说服，就美国人说你们要贡献一些哈、啊、给中国的教会，所以当时他认识了像这个《时代》杂志的哈、啊、那个创办人，这那个鲁斯哈、啊、的父亲都是很有钱的，还有美国的铝业大王，还有一个是洛克菲勒啊，所以他当时募的款项有超过250万美金，当时是一大笔的哈、啊、哦，所以有了这些经费之后，这个他又买了很大的校地，而且不只是从美国募款，他也跟中国的一些人募款，包括蒋介石啦啊，宋子文啊，孔祥熙啦哈、啊，还有一些军阀，张作霖啊，还有很多军阀，他的关系都很好，所以后来他为什么当美国大使？大概他的人面也是很广啊。所以燕京大学的成立不只是美国这方面资助，连中国的这些财团也资助哈、啊。所以后来办的真是非常好，而且他的校舍哈、啊，他所建筑的都是请了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建筑师做的哈、啊、规划。那他的所规划的是，他是用钢筋混凝土做的，可是外表呢是用中国式的建筑啊。所以如果你们从北京，你们看到这些哈、啊，像我们看到未名湖啊的那一带的校舍哈、啊，那块土地都是属于过去的燕京大学的那个地方哈、啊。那所以司徒雷登他就是后来做了燕京大学校长啊，那后来就担任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那他在这个1941年之后哈、啊。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因为他的身份，所以他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啊。还好哈、啊，他都有撑过来了，他被关了3年半的时间啊。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著名的哈、啊，有一个叫李艾瑞哈、啊，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
对
火战车啊？你们看到火战车，就描述这个故事啊。李艾瑞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400公尺啊这个赛跑的冠军。可是他从小就是立志要做宣教士，所以他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过了3个月他就到中国来，所以你看他1924年就到中国哈，可他后来死在中国，就死在集中营里面哈。
所以他是哪一国人啊？
他是英国人哈，他是英国人哈，李艾瑞哈，我们讲 Eric Linder 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哈、啊，可是后来在集中营里面他就病死了，因为在集中营里面，这个宣教士在里面也是很苦啊。虽然日军并没有杀害他们，可是他们生活的条件非常差哈、啊，所以很多人后来病死了，营养不良啊等等的。还有一个是戴德生的孙子哈 啊戴绍征也是在集中营里面被关起来哈、啊。那个因为当时哈、啊、是分散曾孙哈、啊、戴德生的曾孙，当时哈、啊、他是跟父母亲分散啊，所以你看这个外国人宣教士的孩子啊，那去哪里呢？所以就送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去了啊。所以当时父母亲没有在他旁边哈、啊，那他的父亲叫做戴永眠啊，那是在西北啊办学啊，那所以这个李艾瑞就照顾这个哈、啊。戴绍征，所以如果你看到啊，戴绍征在写到他传记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说他在这个山东的集中营里面啊，怎么样跟李艾瑞有一些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抗战期间哈、啊，不只是中国老百姓受苦，基督徒受苦啊，包括这个宣教士哈、啊，这个1200个人，这么多人哈、啊，都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啊，跟中国人一同受苦啊。那当然还有我们看就是沦陷区之外，就是进到大后方啊。那我们看撤退到大后方的教会哈、啊，除了支持抗战哈、啊，从事救死扶伤还有救济难民的工作、啊，他们也大力的发展教会哈、啊、自己的那个宣教福音的工作啊。那虽然刚开始教会战事不断哈、啊，教会仍然持续增长啊。那我们后来看到新增的基督徒哈、啊，在那个时期大概有15万之多啊。那有一些教会开始在西南各省的少数民族传教。因为他们既然进到昆明了哈，昆明都是少数民族哈，连那个西南联大哈那个教学校都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哎，教会也搬到那里，那正好啊。我们以前来这边传福音真的是啊千里迢迢的，现在呢，哎就在旁边，所以就福音就开始哈传到少数民族，然后开拓了这个 传播福音的新的领域啊，使少数民族啊能够听到福音。那还有这个中国基督教会还为此成立了边疆服务团啊，那教会也积极的进行啊内迁学生的救济工作，并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在当时，这个学生他们到了内陆，很多都是举目无亲啊，离开家人啊，因为家人支持他说你不要待在留迁区里面，赶快到托邦去。可是这边是什么人都没有的时候，哎，中教会就帮助他们啊，就有一点像美国早期的啊，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对不对？哇，这个心是最软的，很容易一传福音就很容易相信了，就要爱他们哈、啊，帮他们买买东西啊，上街走一走啊。那他们就很容易心门就让向你敞开哈、啊，所以国民政府内迁的时候，我们看随之而来的难民也是有很多的青年学生啊，那他们没有什么经济的来源，处境非常的困窘，那这些就是教会就来帮助他们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些组织啊，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和世界啊学生联盟在英美的筹款之下啊。然后帮助这些年轻的学生啊，那在当霍邦的几个城市啊，然后就是给他们一些资助，让他们能够完成学业啊。那因为在这个战争期间哈、啊，他们很多精神空虚，所以有一些布道家他们就跟西方的差会合作啊。那在年轻学生当中啊，发起了奋兴运动，还有办布道会、夏令营等等啊。在这期间，就很多人信主啊，好几百、几千个人信主啊。那我们回顾过去那个飞机运动的时候，学生们哈、啊、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攻击，可是在抗战的时候这个改观了哈、啊、知识分子开始他们可以接受基督教，甚至很多人献身做传道的工作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些著名的牧师，很多就是在那个时期信主啊，他们是一个知识分子，像第一代的基督教的基督徒不一样啊，中国基督徒第一代大部分是中下阶级的，没有知识啊，所以最后虽然他们信主很久，生命也不错，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带领教会啊。可是我们看后一代的啊，就是因为有这一批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主了，那后来的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领袖啊，大部分都是啊这些人员啊。还有我们看哈、啊、教会的发展啊，那抗战时期哈、啊，这个因为中国教会没有外国宣教士的帮助啊，也没有这个差会的经费，但是教会没有因此而萎缩，反而兴起很多的领袖，感动中国基督徒，他们训练自己啊，把财产奉献出来啊。像以前啊，这个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到教会不只是不必奉献，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拿，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养成习惯了啊。但是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要给嘛哈，要奉献哈，要奉献所有的，这样或者至少说你要奉献十一啊，怎么样啊？
施比受更有福，
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但是如果过去是经常啊接受别人的给，你很少去给人的话啊，那这个习惯要调过来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现在看到也是这样子啊，在中国教会哈、啊，中国教会以前很穷苦的时候，也是外来的一些基督徒啊，去中国服事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去帮助他们啊，带一些钱啊，带一些干嘛，所以他们比较没有付出，所以不习惯给啊，所以到后来甚至这个教会增长了，已经有能力了啊，但是他们对待传道人或者在奉献这方面啊，他们也是比较不容易啊。像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曾经问过他们有些传道人哈、啊，就说：“哎，你们的薪资是多少啊？”想了解一下他们情况。像问到有从河南来的啊，他说300多块人民币一个月。我说这怎么生活、啊？他说我拿到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我的祖父那一代也是传道人，我祖父那一代是凭信心生活啊。就是不断的给，不断的给，没有要求教会给他们什么，所以他们都是凭信心。说既然你爷爷都是这样子，那你为什么要拿钱呢？啊，所以认为说这不是的啊，就是应当就是白白的给啊。所以有些观念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啊。那但是在圣经的原则就是你，传福音的你就要靠着福音养生哈、啊。那那些哈、啊、这些在教会服事的那些长老，你要好好的加倍给他的敬奉啊。因为他们是在树林上去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在当时在抗战时期也是一样哈、啊，一下子这个外国的差会的资源都没有的时候，那 这个他们就是要学习你是不是要给的时候了啊。所以那时候中国教会就在这当中也学习，哎，他们要自力更生啊，他们要起来啊，不只是自立自传自养啊，而且甚至啊还给出去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啊，不只是成立了向中国传福音，而且是什么向海外向国外去传福音的啊，这些动作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中国教会开始转型了啊，他们开始不只是接受别人所给他们的，而且他们也付出啊，能够去把他们所得的能够给出去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啊，那个神就兴起中国的教会啊，兴起很多的领袖啊，然后带领这个教会做很多的工作啊，不只是传福音的工作，也做教会的组织行政的工作，而且还做了很多的圣经的研究的工作。以前你要了解圣经都是宣教士来教导我们啊，那他的讲口，第一个他有口音啊，第二个他有很多的想法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跟我们古代的讲到孔子讲到关公孙悟空他都可能不知道啊，这些民间的东西不知道，可是后一代的传道人呢，他们这些典故他们都很知道啊，所以讲起福音来会解释圣经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解经书啊，很多都是在老一代的人他们所写的啊，而且也是蛮有价值啊，内容是蛮丰富的啊，所以他们所编写一些合乎中国人所需要的圣经注释书还有神学思想啊。那在当时也产生几个重要的牧者啊，他们根据神所给的恩赐智慧恩赐啊，讲出许多宝贵的道理啊。我们看到像贾玉明啦啊，像尼拓生啊等等的哈、啊、这些人哈、啊、他们都是算是本土出来的啊。当然像宋尚杰也是哈、啊、不过宋尚杰比较争议性的啊，你如果听到宋尚杰讲道啊，他所举的例子啊啊，那个有时候比较粗俗啊，但是很有能力啊。但是他解经，如果你看到他解经的时候你会摇头啊、哦、比如说比拉多，你知道这比拉多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是坏人了啊。
对，
比拉多为什么呢？比就是他嘛，拉多就是拉得很多。
日宋大家他布道很成功，对不对？
反正他讲的这个啊，就是让底下的人啊就比较能够接受啊。比如说你要发财发财吗？棺材，发财到后来就是这样棺材啊。哎，所以如果你看到他的讲章的时候，你现在会摇头，哎，这个人的神学思想可能有点问题啊。解经
自己瞎掰的，
反正我是不是他瞎掰我不晓得，你要问他啊，说不定圣灵感动啊，因为这群人听讲这个就听得懂。你看他讲三位一体啊，讲基督是神，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的人啊，救恩论啊什么啊，人家都听不懂，打呵欠啊！可是你一讲这个，他们被扎了啊！最主要是他的聚会当中，很多人痛哭流涕，在那边悔改。你说这个有没有果效？所以你传福音当然是你可以讲的说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但是如果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有时候讲这些粗俗的话啊，也会扎动人的心呢、啊，对不对？你带着攻击来，叫一叫，彼得在那边痛哭悔改，说不定你们也痛哭悔改，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在当时哈，我们看到但是中国那时候起来了一些传道人哈，他们在解经方面哈做了很深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中国在这个时期哈，他们知道说自己要开始自力更生啊，要自己去传扬福音来拓展教会的工作，不要去依赖这个外国人啊，所以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啊。然后教会就开始全面的复苏啊，在战争被拘禁的西方宣教士也绝大部分回到原来的工厂啊。那个时候中国教会配合抗战胜利的形势，也加强传福音啊。那有一个叫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啊，那他针对说抗战胜利后中国的重建工作，他发起了三年奋进运动啊。三年奋进运动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在这短短的期间里面啊，基督教人数能够啊不断的增长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当时啊，教会啊虽然经历过战乱，可是还是蓬勃的发展出来啊。更重要的还是有一件事，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啊，那些大学生参与了这个啊传福音的行列，也有很多人开始啊到海外去宣教，甚至到边疆往西嘛，那传福音就两条路，一条是往西，一个就往东往南哈。 要么就往南洋那一带啊去做宣教的工作，要么就往西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中国怎么样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所以中国并不是成立了教会，不是成立了很久之后才开始做对海外的宣教，是一开始啊，当他开始成熟自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这个海外的工作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国共内战的时期啊，从1945年到1949年啊。那在当时啊，因为这个战乱刚结束，很多人就开始啊忙着啊去赚钱啊，还有赶快在这个建立社会的地位等等做努力啊。可是教会呢，他在也是继续哈、啊，对于道德的重整还有心灵的工作啊，他们也是继续做这样这方面的努力啊，他们努力去传福音。所以到1946年到1949年之间啊，那有好几万人啊，特别是这个青年人啊，他们也都信主了啊，在这段期间。那我们看在国共内战期间啊，也造成一些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是神学上的对立啊。那战后的中国发生了神学上的分裂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从1920年就开始啊。我们知道1920年有那个飞机运动，对不对？飞机运动，我们知道现在基督教有一个基要派，有保守派啊，那还有一种叫自由派，叫新派啊。可能你们现在已经不大清楚这个东西哈、啊，可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他们新派的哈、啊、那些自由派的思想，他们认为说，他们也相信福音，他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对于神迹奇事啊，耶稣是童女啊，玛利亚怀孕所生下来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他们不大能接受啊。所以有一派的叫做新派的一些思想，他们认为，他们对于圣经不是100%的相信是神的启示啊，甚至想说很多东西是神话啊等等。那所以在那个时代哈、啊，美国的基要派、自由派在神学上的就已经有个冲突，不只是在美国，在欧洲也是这个样子哈、啊。那这个就蔓延到中国啊，所以中国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自由派接受自由派思想的人啊。那所以在那边中国教会在当时拆会所带出来的这些教会，他们也分裂了啊，分裂成自由派跟基要派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自由派已经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啊，因为知道说真正的信仰不能是这样子啊。那到可是在中国，在1940年代，在学生工作也发生冲突了啊。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学生运动，一个是基督徒学运啊，早期它是福音派，可是后来转向新派。那他们甚至跟基督教青年会啊 YMCA 啊也是一样，比较是注重社会的工作、福音社会的福音工作这些哈、啊、比较不是在信仰上去扎根的这些的哈、啊、那他们就受到一些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哈、啊、所以他们共产党很多都参入到这些新派的教会里面啊，所以他们共产党就在当中做这个地下工作。所以后来哈、啊、有一些解放之后哈、啊、我们讲解放之后有很多教会的基督牧师，他就宣布他是共产党员啊，可不可能共产党员做牧师？这个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哈、啊。如果你的思想是比较新派的哈、啊，或者自由派的思想，你不相信神迹啊，不是那么相信神的话，哎，这个信仰本身是可以，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社会的工作啊等等。所以他就不认为说这个有什么不对啊。所以在当时是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啊，他们也担任一个牧师的工作啊。所以在此，可是在此同时，我们看到啊，中国沿海大学校园里面兴起了一个属灵的复兴啊。在当时领导最重要的一个叫赵君尹啊，还有宣教士几个人啊，艾德里、孔保罗等等的啊。那后来他们就成立了有一个叫做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啊，这个简称叫学联啊，这个你们带过去就可以了哈、啊。可是学联这个成立哈、啊、是很重要的哈、啊，因为到后来在台湾有一个叫校园团契哈、啊，也是多多少少受了这个影响哈、啊。因为在借着这次的属灵的复兴，有很多的基督大学生他们信主啊，那他们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他们的灵命得到更新。他们蒙召侍奉，所以在当时啊，这个参与侍奉的大学生有很多。我们想大学生毕业之后，这个前途真是很远大啊，因为当时大学生人很少，不像我们现在啊，到处都是大学生，你能够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啊。但是他们却献身做传道的工作啊，真的很不容易啊。 啊，也真的是这些人后来成为华人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看到华人的教会为什么现在那么稳固哈、啊，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啊。那后来在台湾的这个校园团契或者台湾的教会为什么能够发展的好哈、啊，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很啊信仰还有能力各方面都很稳固的啊基督徒啊能够参与啊。那这个就跟这些自由派的想法是不一样啊，所以那些自由派的后来就留在中国大陆啊，成为三自教会那些骨干啊，骨干分子大部分就是这些自由派的啊。而且在当时的国共内战当中，他们其实立场就已经开始分了啊，有一个支持国民政府，有一个国民党的啊，有的支持共产党的啊，所以比较上来讲啊，在支持共产党后来就成为三自教会的啊那些骨干的啊。那教会也面临一些困难哈、啊，因为在当时哈、啊、战乱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哈、啊，很多的事工因为经济的问题而受挫，特别是在乡村的服务还有文字工作。我们知道说，在当时教会哈、啊，他做乡村的服务工作还有文字事工，啊，那我们看中日战争初期留在中国的传教士有三分之一被关进集中营啊，三分之一被迫回国，只剩下几千人啊。当时传教士的情况哈、啊，他们啊。在战后哈、哦，还是一样回到中国来了。可是他们的想法开始改变，他们重视这个移教的工作。他们认为以后的中国教会的事工不是他们做，是要交给这个中国的自己的领袖去做哈、啊。外国传教士要退到一个辅助的地位，他们了解这一点哈、啊。而且宣教士他们更加改善哈、啊、跟中国人的关系啊。那传教士也知道说自己留在中国的日子不多了，他们也预备哈、啊、要撤退了哈、啊。所以果然哈、啊，后来在1949年新政府啊成立之后呢，这个所有的宣教士啊就一律啊要离开中国哈、啊。所以其实也大概已经完成他们的现阶段那个阶段的使命哈、啊。所以在这个教会当时是真的是面对困难哈、啊。那不管怎么样，信徒总是认为说教会是时代的先知。虽然在当时很多的腐败啊、战乱，很多的残忍的事情，他认为说教会必须要伸张正义啊，做社会的明灯，是在一个乱世的时代啊。所以基督徒发表他们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啊，他们呼吁同胞停止内战，停止彼此残杀啊，停止用武力暴力谋求统一等等的啊。可是哈、啊，这个呼声还是。没有办法起得很大的作用哈、啊，因为最重要还是看你的实力哈、啊、枪杆子啊，这个来说话哈、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察觉到哈、啊，中国已经觉醒到教会是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哈、啊，并不是只是传福音而已哈、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在面对这个困难当中，他也是有这个发表哈、啊、他们的一些啊主张啊想法等等。还有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讲三年奋进运动啊，虽然局势动荡不安，国家混乱啊，可是教会还是得到重建啊，并且蓬勃发展啊，那人数也是在增加了啊。在1946年，教会推行了一个三年计划啊，三年奋进运动，它的目标是增加啊热心信徒的人数，然后加强教会的力量，使教会富有生命力哈、啊，还有能力，然后再度促使教会合一还有合作。然后提高社会还有国家的精神生活啊，这些目标是非常的完备啊，不仅是注重这个他们栽培人才，也注重对国家社会的影响啊，不但是注重个别教会的成长啊，也注重教会之间的彼此的合作啊。所以如果教会发展到后来哈、啊，一定免不了是对社会造成影响力啊。现在在台湾哈、啊，你不要小看台湾教会哈、啊。台湾教会现在不一样啊，跟十几年前、20年前不一样。特别在城市啊，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啊，在台北市啊，大安区有超过20%几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讲的那个文教区啊，那当然乡下的比例是比较低一点啊，在城市的比例是非常高啊，甚至在艺人啊，常常举办。你们在美国可能不注意到这个啊，在台湾的啊，看到。在电视台上面很多的啊演艺人员，他们就宣称他们是基督徒啊，甚至有一大排哇，我们以为歌星明星啊，好多粉丝去听他们唱什么唱福音的诗歌啊，200个演艺人员在那边一起的诗班啊，哇，这个很浩大啊。前阵子不是有那个林书豪的那个奇迹之夜啊，在那边，然后看到也是好多演艺人员啊，所以在那边他们对于说哎。 成为基督徒，哎，你有没有去教会？他们甚至彼此在讲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啊？没去教会觉得怪怪的啊。好，所以传福音或者是成为基督徒，在台湾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啊。所以也是一样有好感啊。甚至像我前阵子我跟我亲戚啊，他还没有信主啊，一讲到说哎去教会，哎讲到教会他也是有好感，因为他很多的朋友、学生、家长啊什么孩子们，哎他们都去教会，哎他们都很有见证，很有礼貌，所以他说哎去哪个教会好，他会问啊，所以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了啊，所以这个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真的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啊。可是我们看在战乱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受到很多的破坏啊。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50年、60年之后啊，教会真的是在国家、在社会当中是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福音是有一个果效在那里啊。虽然经过战乱很多的困难啊，但是人数还是在增加啊。到了1894年啊，我们就讲说大概有83万人。那叫抗战之的那个之初期哈、啊，增加了56%，这个明显啊，这个增长是非常的明显。那不管到后来经过很多的风波，教会还是站立得住啊。那这个教堂从原来的5800间增加到6500间，好，所以增加是大概27%。所以这3年来哈、啊，在内战的面对内战的时候，教会的施工还是一样蓬勃发展啊。那信徒的表现也是受到国人的欢迎啊。好，那这个就是在内战跟抗战的期间啊。那在这段期间哈、啊，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不只是在中国国内的啊这个教会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海外宣教的发展啊。我们看在当时哈、啊，中国教会原本集中在沿海的省份，因着日本侵华，很多人不止要么就往内陆去传福音，要么就到海外去啊。所以这个。像是《使徒行传》那个情景啊，逼迫来了，耶路撒冷教会一散之后呢，就到四壁去传福音，就有一点这个味道啊。在个人布道方面，最著名的就是宋尚杰啊，他不只是到中国传福音啊，他到南洋去，他也到台湾去啊。我有一个传道人朋友啊，说他的祖父就听过宋尚杰讲道啊。那中国在那个时候也建立了海外的差会，以前的是西方差会到中国来传福音，现在是中国差会到海外去啊。那最著名的有5个哈、啊，我们看这下面有5个哈、啊。那因着这5个差会，使得海外的华人啊教会被建立起来啊。因为这5个差会主要是到哪里呢？主要是到南洋啊，南洋去哈、啊。那也有2个差会是往西哈、啊，是到这个想往回教，还有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的啊。那最后就是为着福音传遍地极哈、啊，立下了很好的根基。因为后来哈、啊，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几乎都有教会。我们看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嘛，啊，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教会，就好像是以前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会堂，现在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福音也跟着啊到了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早就开始了啊。我们看最早成立的这个叫做这个布道团哈、啊。这个差会是中华国外布道团，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向国外宣教的差会。那成立这个差会的啊，不是中国人，是加拿大人啊。他是宣道会的牧师，叫翟辅明啊。翟辅明后来也经历过五旬节的那个哈、啊、圣灵充满啊，所以这个他的经历是蛮特别的。那他在1929年跟王载合作哈、啊，王载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们在广西梧州成立了。中国国外布道团啊，那翟辅明他认为说远东的事工啊，最终是要交给远东人来办理啊，所以在南洋那一带哈、啊，他当时想说福音已经传到中国，南洋一带也要，哎，华人在南洋一带好多，所以他就想说，我既然已经学会华语哈、啊，那我就来这个来兴起这个华人哈、啊，来做这个到南洋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哈、啊，那西方宣教士只是从旁协助，因为。还是你要给你自己的民族传啊，所以他成立这个差会之后呢，我们看呢有一些他们就派遣一些宣教士，有一个叫朱醒魂啊，就到了越南啊，有一个叫林正耶啊，还有练光林啊，他就到了印尼啊，然后成立这个8年之后，他们后来在那边统计哈、啊，平均在宣教工厂上的宣教士大概有21个人啊，那到1930年的时候，总共派出64位宣教士啊，不只是有中国的宣教士，也有西方的宣教士，还有本地的。宣教士哈、啊、都有， 所以他们的统计是这个样子啊。后来他们的重心转到印尼啊，因为在南洋那一带哈、啊，印尼的华人非常多哈、啊，而且那个地方哈、啊，就可以从那个地方为基地哈、啊，再往四面走哈、啊。那到了1941年，我们知道1941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啊，那战火这个日本就侵占攻打菲律宾啦，哈、啊，也打到印尼去了啊。在当时，人们就劝他说：“你就离开印尼好了啊。”可是他为了放不下在印尼的施工还有那些童工啊，他就还是甘心留在印尼啊。所以后来日本占领印尼后，所有宣教士就被关起来，就像中国一样啊，被关到集中营里面。所以翟溥明后来在集中营里面也是一样被关了3年半啊。他在1945年在日军投降前不久，7月多的时候，日军大概是8月多投降了啊。7月多的时候，他就病逝啊，病逝在集中营啊，所以享年72岁啊。所以翟溥明他所创办的中华国外布道团啊，那因为翟溥明过世之后，这个后期的人并没有像他一个那么有领导能力的人去带领啊，所以这个后来就比较萎缩了啊。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啊，这个布道会叫灵粮世界布道会啊。那一讲到灵粮，大家都。就灵粮堂啊，灵粮堂在当时啊，就是它是以中国啊第一个以堂会为基础，以前的宣道会就是差会哈、啊，不是以教会为主哈、啊，就是你是一个组织为主，它是以教会为主，教会有余的时候，然后发展这个海外的施工，而且它的野心很大，对，不只是南洋那一带啊。以前这个中华国外布道团刚开始成立的叫做南洋布道团而已啊，他的眼光放到什么？全世界啊，全世界都是我的这个工厂啊。那他的创办人叫赵世光啊，赵世光牧师，他原来是在上海的宣道会守贞堂啊，在那里牧会。那他在1936年和1938年的时候两度去南洋，啊，去布道。他去布道之后就有一个感动，他说现在是中国教会给的时候。以前都我们都是要别人哈，可是现在发现哎，我有东西可以给哈，所以他把这个意向传递出去啊，他盼望能够中国教会能够组织宣教团体啊，按着力量将人才还有金钱奉献给神啊，专为国外的布道使用哈。所以现在在灵粮堂，我记得啊，灵粮堂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他们所受到贡献1/3吧啊，是用作宣教的用途啊。所以你看。这个比例哈、啊，宣教的比例是蛮大的一笔啊，不只是用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而且是要用出去啊。所以在1941年哈、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他们接受西方差会支持的施工就陷入困难了啊。他原来在宣道会所支持的这个施工啊，那这个他就从那个时候他发现哎，自己可以自立啊，他就开始决心建立一个部署宗派的中国宣教差会啊。所以他在1942年的时候，他还有5位同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灵粮堂。当时在上海有很多的租界，所以在上海的那个地方相对哈、啊，在抗战期间哈、啊、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哈、啊，还有一些这个教会的活动都没有问题哈、啊。所以他们开始有主日的崇拜哈、啊。其实因为上海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有一个汪精卫政府在那里啊，所以比较上来讲是比较安定的一个地方哈、啊。所以他并开设了训练传道人的学校啊，那上海灵粮堂便成为啊灵粮世界布道会的母会啊。现在你看到灵粮世界布道会啊，在台北灵粮堂里面挂这个牌子，还是一样啊，有一个宣教到全世界的这个意向啊。那后来这个灵粮堂不止在上海，也在南京、在杭州、在苏州都成立了分堂啊。那1942年10月的时候啊，上海灵粮堂向来华的有20000名的，啊，犹太人、犹太难民啊，你知道在欧洲，在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啊，他们要为了要逃避这个逼迫怎么办？他们想要出境啊，想要到英国、到美国、到其他国家，结果那些国家给不给签证？不给签证啊，只有一个国家给他们签证，那个国家是中华民国，啊，叫何凤山的哈，哦。他是一个在奥地利的啊，一个大使啊，一个领事馆的一个武官还是什么啊？所以当时啊，他发现这些犹太人签证其实很简单嘛，对不对？签个字就好了。你们以前看过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嘛？啊，辛德勒的名单就是当时有些企业家帮助这些犹太难民，因为他们要怎么样让他们从这个被 被纳粹统治的地方出来，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当时他就签了啊，他说曾经有报道讲的说他签到后来手都抽筋了，签酸了哈。所以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到了上海去，那他们到上海真的是在那边很穷困哈，很潦倒。那他就向这个犹太的难民传福音啊，那甚至教会哈有许多人参与对这个犹太人的救济，甚至用英语啊，有个叫汪春的姊妹的，有两个姐妹，她们懂得英文，她们用英文带他们查经。这些人哪里都不能去，就乖乖的来听这个查经啊，听福音的啊。那赵世光每个礼拜不只是他自己啊，在自己的教会讲道，而且也带领这个犹太人哈、啊，他们做主日的崇拜啊。这个事工一直维持到1945年啊，大战结束为止。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啊。你看，他就是一个很愿意给的啊。而且你知道，如果我们祝福犹太人啊，祝福以色列人，神会被祝福的，
会
哈、啊。所以你看到林洋行现在为什么发展那么好？我们看到开始根基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给，而且给对人，给对人了、啊、哈，给是帮助这个犹太人哈、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哈、啊，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当我们越给的时候哈、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神会把更多的加给我们啊。这期间，而且他还帮助哈、啊、被关在日本集中营的这些哈、啊、西方宣教士，啊，所以他可能就是在汪精卫政权之下哈、啊、受到一个保护的啊。但是因着这个方便啊，他就可以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啊。然后之后呢，他们又继续发展哈、啊，在1947年，林良堂就差遣这个有个叫岳传珍啊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啊。去设立分堂，又派一个叫周祖培，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在印尼雅加达啊设立灵粮堂啊，那向华侨还有当地的人来传教啊。那到1949年啊，灵粮世界宣道会，那他就陆续往海外的拓展，他们在香港、台湾啊、南洋、日本、北美、英国等地设立分堂啊。如果你们看洛杉矶有个叫做 Torrance 啊灵粮堂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成立的。加拿大也有哈，多伦多，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目标就是要世界性的宣教哈，所以你看到他是有一个有意向的哈。后来我们看这个发展也真的是按着他的意向来走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叫中国布道会啊，这个是由纪志文所创办的啊。讲到纪志文，我们就知道他是在中国这个早期的中国教会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他早期在1927年的时候成立伯特利布道团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成员，像王载啦，像赵世光也是他们的团员，还有宋尚杰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布道团啊，在10年中带领很多人信主，他们估计大概有50,000人信主啊。那在这个伯特利成立了一段时间之后，1946年他离开了这个伯特利差会啊，那他就开始在上海开始做主日崇拜啊，在2年之内大概带领了500个人信主。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啊，教会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他就讲到说，教会既然发展那么大哈、啊，他就开始成立了中国布道会，就像灵粮堂一样啊，那开始在别处去植堂，那又在杭州建立这个中华圣经学院啊，神学院，又在江湾建立儿童乐园、孤儿院等等的哈、啊，所以他们所做的正是很多，不管在教育方面啊，在神学装备还有植堂方面都做，所以教会如果要开拓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远见啊。那1949年啊，那中国布道会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美国、泰国等地啊，也建立了很多的神学院啊、孤儿院，还有教会学校等等的啊。像我的伯父哈、啊，他以前讲到说，在印尼的时候，他在马郎这个地方读书哈、啊，他就听过纪志文这个人啊，他甚至去参加过他的布道会啊。所以他在印尼后来他在印尼成立了有一个神学院叫东南亚神学院哈，在印尼的马郎哈，那这个他的毕业生遍布在印尼的华人教会里面哈，也在南洋有很多教会的这个毕业生哈，神学院毕业生哈，也到那个地方去服侍，所以直到今日哈，中国布道会的事工在各地仍然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啊，所以你看到因着这些人他们在海外去建立布道哈，建立布道、建立教会，使得中国的教会啊，不是因着这个共产党啊占领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教会好像就萎缩了。可是，在海外的中国教会，因着这些布道团啊， 去建立教会，我们看到还是不断的蓬勃发展啊，像台湾的教会、香港的教会、新加坡哈、印尼、南洋这一带哈、泰国，你就看到有很多的华人教会哈，到现在都还在蓬勃的发展啊。还另外两个差会哈，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哈，有一个叫做遍传福音团啊，另外一个叫西北灵工团啊。那这两个教会都有一个意向，他们的意向都是往西。有的人是往东往南啊，那这个他是要往西，就是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其实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听到啊，不是现在我们才听到这个东西，在很早以前，在192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个呼声啊。所以你看中国教会啊，这个雄心勃勃啊，成立教会之后马上就有一个感动，哎，我们要传福音传到哪里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在1920年代的后期，我们上个礼拜不讲到有一个耶稣家庭嘛啊，在山东的马庄那边所成立的耶稣家庭啊，他们有些成员相信神啊，圣灵感动他们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象。你知道意象是一回事情，你要实现出来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他们受到这个感动，所以他们就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一步一步的往那边走，所路过的城市哈。或有所碰到的民族都要向他们传福音啊，那很显然就是要把福音先从这个西北的那个诸省，然后一直到这个回教的那些国家啊。但是他们当时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意向啊，一直到1940年代啊，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哈、啊，他们成立了一个这个布道团，一个叫做张古泉啊，张古泉弟兄成立了叫做西北灵工团，那另外有一个叫做马可啊。这是中国人啊，马可牧师哈、啊，他组织了叫做遍传福音团啊，他延续了这些的意向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遍传福音团是怎么开始的啊。遍传福音团是在1943年啊，在当时陕西凤翔有个叫西北圣经学院啊，有些师生他们啊在进士祷告的时候哈、啊，他们有个感动是中国教会啊欠福音的债啊，圣经上讲到说，哎，我们欠福音的债要还嘛。欠各国福音的债，你看哈，各国他们传福音来，对不对？我们刚开始唐朝景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是从哪里来的？
波斯，
从波斯叙利亚那一带来的哈，所以我们欠他们这福音债要还回去哈。那后来我们看到有欧洲来的啊，有各国来的，那在当时就有院长哈，有个叫戴永棉的哈，戴永棉就是戴德生的孙子哈，戴永棉，还有当时的副院长马可啊，他们带领。啊，他们成立了遍传啊福音会，你看这个英文的名字叫 The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把福音往西传啊。那这个团它只限中国人参加，它不接受外国的支持啊，免得又跟这个帝国主义这个哈、啊、勾结在一起啊。还有一个方面来讲哈、啊，就是西方啊，有一些回教国家他们对西方人比较感冒啊。比较不接受，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啊，他们比较可以接受啊，所以他们当时的意向是这个样子。那他们的福音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福音传遍国内有7个省啊，在当时新疆、内蒙古、西藏还有西康啊，现在是变四川了啊，还有青海、甘肃、宁夏啊，这个是边疆的西方的西北的各省啊，然后继续延至7个亚洲国家啊。所以他们都看地图啊、哦，就阿富汗啊、伊朗啊、阿拉伯、伊拉克哈、啊、叙利亚、土耳其还有巴勒斯坦啊，啊，现在的话加上，如果你看到有前苏联很多共和国解体啊，吉尔吉斯啊，什么哈萨克斯坦啊，啊什么啊，很多的那个汗国哈、啊。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在宣讲福音之地建立新教会哈、啊，并且牧养还有复兴当地原有的教会啊，所以他们的意向是蛮清楚的啊。那这个团啊，遍传福音团是由马可担任团长，后来还出版这个杂志哈、啊，这个周报。那1944年开始啊，他们就派几个同学去西北的几个省啊。那甚至这个有一个叫赵麦家的啊，这也是中国人哈、啊，还有何恩正夫妇哈、啊，他们到了喀什南疆那里哈、啊，就是在一个边疆城市，靠近巴基斯坦那里哈、啊。可是到了1950年代，这施工便停滞了啊！为什么停滞了？因为啊，这个共产思想进了哈、啊，就是占据整个中国哈、啊，所以后来他们所做的这些宗教的活动就被受到限制哈、啊，甚至被 被关在监牢里面哈，不准他们传哈。那所以这个这是变传福音团啊，可是他们的同工现在还在哈，虽然是解散，但是他们还继续有人留在那里哈。所以如果你现在看到一些老这个杂志哈，有时候还有一些他们一些报道啊，他们一些老同工，有些人死了哈，可是有些老同工留在那里哈。你可以看看他们还继续啊，当然他们的施工还是没办法拓展啊，只是对当地的华人在那边做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啊，他们人也去了，也埋在那里了啊，就好像是我们看到马礼逊来到中国，对不对？27年来哈、啊，他我们看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可是后来呢，好、啊，后来很多人跟着他的脚步哈、啊、就走，所以现在有没有人到西北去，到新疆去？还是有啊，我们现在讲到说中国教会啊，讲到说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意向，我们还是有人接这个棒子啊。年轻一代的人啊，他们继续到这个新疆，到这个吉尔吉斯啊，那些斯坦啊，他们去传福音啊。所以他们等候适当的时机，神会开门啊，那个福音就会传到那里去啊。那西北灵工团是在1946年的时候啊，在华北西北那边有一个在巡回布道的，有个叫张古全弟兄的啊，在山东潍县他设立了灵修院，当时的学生大概有40个人，每天上课啊，房屋公用。那他们多半来自耶稣家庭，因为耶稣家庭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那在1946年，圣灵感动有两位学生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便来到新疆的哈密，在那边居住啊。那到1948年的时候，当全校进士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张古全把灵修院放下来啊，全体带全体师生及家属啊，离开家乡往新疆去。这个你看到这个是破釜沉舟，有去无回啊，这个真的是这个放弃一切啊，撇下一切，真是跟从主啊。所以西北灵工团总共有115个人，他们就到了新疆的哈密，因为前面有两个同工在那里啊，已经接应他们啊，所以他们认为说神预备他们要去了哈。那他们工作的路线是在哈密建立总站啊，于新疆各地建立设立教会，并分派工人进入西藏，再进到啊中东啊广传福音，直到耶路撒冷迎接主来啊。那凡参加灵工团的人必须有受苦的心智，撇下一切田地房屋和财产来跟随主啊。个人必须学习一种生计啊，你要学一个技能啊，收入完全啊，陷入神家，房屋公用啊。所以他们的理想，他们有做法啊，因为他们知道像在这种情况不是单打独斗可以做的啊，一定是一个集体的啊，集体是不为自己打算。所以在共产主义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共产的做法啊。所以他们在2年之间，他们盖了8间的礼拜堂，信主人数大概有300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真是。情况怎如何我不晓得哈，但后来也是一样，因着政治的因素哈被拦阻了哈。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回教徒。到1951年的时候，逼迫来临，卡斯的同工首先被捕哈，然后后来1952年张古全也被捕，1955年死于狱中啊，所以很可惜啊。那施工也暂时停顿下来啊，直到了1970年文革之后哈末期。有些灵工团的同工又再一次回到新疆，他们被迫停止他们的施工。现在后来他们又再回去啊，开始家庭聚会啊，当初传向耶路撒冷的意向跟使命啊又再度点燃。所以现在如果你想到就是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你要记得有一个叫西北灵工团啊，还有变传福音团，这两个组织是早期的1940年代所成立的啊。直到现在，当年加入西北灵工团的老同工们啊，现在他们仍有人坚守在西北边疆地区啊。我看到一些访问他们的照片啊，他们真的是已经很老了啊，70、80岁，非常苍老。可是他们很尽心的在那边啊服侍啊，他们的这个精神也真是感动后来的那些年轻人啊。所以现在的中国教会也是一样，也是有同样的意向，要把福音传给耶路撒冷。所以中国教会我们现在看到哈、啊，是在不断的蓬勃发展哈、啊。但是很多的教会他们真是有远见啊，有些教会或者是团体啊，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年轻人送到海外去学英文啊，学英文。所以有时候我去那边看到他们年轻人的时候，想说，哎，你有什么打算吗？将来哈、啊，神怎么带领？然后他已经想好，他要去埃及，啊，去埃及第一个要去做生意啊，做生意，然后一边传福音啊，学埃及文等等等等哈、啊，然后在那边。啊，向回教徒传福音， 从埃及这样进到以色列比较快一点。所以他们都有很多的想法啊，甚至他们有一批年轻人，教会送他们到菲律宾去学英文，啊，十几二十岁，他们学英文语文能力就很好啊。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的年轻人，不像是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啊，去中国大陆都是农村的，很多不懂。现在啊，你在台上讲课，他们在台下马上有那个那个手机啦，或者电脑啦，啊，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马上说，老师，你刚才讲的我这里有，因为到网络上马上可以联系起来啊。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是不一样了。这个中国现在福音蓬勃发展，可是呢，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年轻人起来啊，这表示说神在中国继续做他的工作。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没有年轻人进来的时候，表示说，哎呦，神的工作好像停顿下来啊。但是你去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充满了盼望，是因为有不断的有年轻人起来，而且他们的意向啊，也真的是要把福音能够广传啊，带着一个福音的使命啊，不只是传回耶路撒冷，而且是要传到世界各地啊。所以这个是神对中国教会的带领啊。所以过去福音传到中国是很不容易，但是后来传进去了啊，付上了很多的代价，很多人牺牲流血啊。西方的传教士，中国的信徒，那些传道人，他们都受过苦啊，所以受苦啊，真的是宣教士的鲜血是福音的种子啊。在中国这个教会的历史，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好，所以今天所讲的是从抗战到内战啊。那下个礼拜我们看到怎么进到一个新的中国，怎么进到文革啊，那是有另外一番的故事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